我们回答一下，我们先把上次没有全部回答完的问题我们做一次回答好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因为这些问的人可能也学得很广哈，也很深，也会问问题。请举例，举一例说明是写四无碍理法，理无碍，理是无碍，事是无碍等大意。应该正确说，应该是叫做事法界、理法界、理是无碍法界、事是无碍，是这样哈。理是理，理是无碍，事是无碍。你要讲说事无碍，其实光就是因为爱不爱是第一个，我们爱不爱会有二法，爱不爱，理事会不会爱，事事会不会爱，就理就是就讲理法界、事法界这样的啊。那举一个例意说明哈，一般我们讲事法界就是我们现在现前的这种差别相啊，现在差别相。那就是理法界，就是就诸法的共相离体啊，真如啊，或是那种平等无差别性，叫做无自性性啊，那个为它的理啊。当然理你也可以分好几层理，是你也可以分成好几层是，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桌子里面有桌子的是，然后还有桌子的那木头，这个都是是啊，是里面有是足，等于是。是就是你给它从一个缘起的现象啊，表象界你给它安立下来的啊。那离当然也有方便的离，在不同层次里面啊，所现出个别差别离。那终究彻底的离当然是实相真如啊，以真如相应的啊，应不同的对象，应不同的道理，那个道理当然是施设道理也有啊。那究竟道理当然是第一义谛的实相道理。那依这个实相道理施设种种道理还是理，但我们讲到最后的理是那个离体的理啊。其实我们比较这个就是一种定义的哈。那我们要谈的就是说理是无碍啊，还有就是事是无碍，这个其实是比较不容易懂的。那理是无碍我们还可以懂，好，比如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是理，色受想行识是事。色当下有没有离开空？没有。空有没有离空？即是色，是不是？空以诸色受想行识里面显，那诸法自性空。正因为诸法自性空，那所以因为空故啊，所以成就了一切法，是不是？有因果法，有种种法，有种子法，有果实法。为什么这些事得以显？正因为所有事无自性，所以代缘合合而成，是不是有诸事显？所以你看啊，离有没有障碍事？事有没有障碍离？没有。反而必须要怎么样？就离啊，离啊，这个事啊，这个我们应该讲一下是吧？这有一个句话叫事然理成啊，事必须有这个理才会成，就像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的意思哈。再过来，理事啊，它是理事有没有？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话，这个理在哪里？这个理不能离事，有另外一个理啊，离事的理，那个是一个哲学上的一种存在，但我们佛法里面谈的理，一定是就事的当体抉择出它的理出来的，所以这个理不会离开事。既然事代理而成，理怎么会障碍事？所以理是无碍啊，理是无碍啊。那再过来就事是无碍，就比较不容易懂了啊。事跟事怎么会事明明是冲突嘛？像有时候我们碰到墙壁会痛啊，那有碍啊，不然怎么长一个包包呢？是不是？好，那这个为什么会长一个包包？是因为你不能了解事是无碍。其实事跟事有没有完全冲突？是你自己认知事有次体， 所以以自体碰撞自体生另外一个自体相出来，这都不是真实自体，是自己障碍。就像我们还是用梦中的例子来，梦中里面你看一个小脑袋还能装出一个大桌子，还椅子，还墙，还人啊，就不会跑出来啊、哦，不会说因为脑袋小桌子大，所以我的脑袋里面跑出四只脚来，因为这个脑袋太小桌子太大，只好跑出脚来，不会、啊、你看、哦、诸境当中，在你的梦境当中，你看你会看到诸境可以塞在一个影像当中啊、哦，而且彼此不会相互重复，不会互相汉格，不会你挡我我挡你，为什么？之所以会产生障碍，是因为你执着以后，诸事才障碍。我这一切法空入空，谁爱谁？对不对？因为理事无爱故啊，所以法离体是在一切事，一切事不离那个理的真如性。那以这个事不离理，所以诸事里面是不是有诸法平等性？所以事跟事里面有没有绝对冲突？没有。所以我们以事法界离法界不清楚以后，就会产生事事冲突。哎，因此在佛法里面，为什么叫戒指能纳须弥？戒指那么小啊，须弥那么大，是不是？那这个什么戒指可以纳须弥？以小如何纳受大？对不对？那其实如果你要讲说，若戒指有自信，须弥有自信，须弥山怎么会入戒指一点点？怎么放得进去？啊，那为什么禅定的人，修得很深禅定的人，到无色界，他能在一毫端里面、一树枝里面现出他的国土境？那为什么他的清净境为什么可以？因为这个本身，这个境本身啊，它没有自信的作用，它没有自信体，那有自信体就彼此会冲突。当然，当有自信体的时候，其实你说有自信体它会冲突，其实当有自信的话，这个东西就不会存在的了，你知道吧？我们要讲说有自信才冲突，其实有自信，当你讲有自信的时候不存在了，为什么？一切法没有那个自信的东西。啊，正因为无自信才存在，因为无自信才诸法能生成啊。那我们是在于无自信处生自信，其实第一个无自信生自信就已经是一个错误，再过来自信碰撞自信，恶无所得法，竟然互相碰撞而又生另外一个法，都是依无自信生胆着，所以我们诸事会障碍啊。可是在神通者来讲，就智慧，但光神通还不行啊，如果某一个神通可以达到一个程度，真正的大神通像诸佛菩萨这个神通，就因为体会的这个事事无碍，那道理理是无碍的话，那事事无碍，所以他在一切处里面，凡有抵触的，像比如说在声闻法里面，如果要定中说法啊，他们有讲说有一种说法叫定中说法，当然要出禅嘛，因为他要巡视嘛，对不对？那有的说其实不必然，因为在我们凡夫界里面，欲界跟色界是冲突的，对不对？啊，如果欲界法正现前再禅的话，那色界法是不会生的。那有色界法的话，就是说欲界法怎么跑得出来？在一般常态状况里面是这样。可是对菩萨来讲，他有没有因为法跟法的冲突？他不会。所以他不受一般量的限制，他可以事事无碍。你认为说在此有此无彼，有彼无此的这种冲突现象里面，那是因为你对事的这种挂碍还重。那如果事没挂碍的话，其实在一般认为矛盾的地方啊，佛菩萨不会矛盾，不会矛盾，他可以让你认为两者对反的东西也同时存在。为什么？为什么能同时存在？因为无自性。所以说你看我们的慧止跟观为什么能并在一块？皆无自性。皆无自性它是不是能并在，因为它本身不是毕竟冲突，是因为你止于止，你不能知道止无自性，观无自性的这个，你观不能入于无自性，你的止不能安于无自性，所以你就会冲突。那如果你安置止处，它不是冲突，因为它是一体的，对不对？ 所以执跟观会不会冲突？不会啊，事事无碍啊，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如此哈。再过来，如何以天台观一心三观的方法念佛？哦，用这种方法念佛，是否即实相念佛？应该是。好，那如何来观？好，我们当然是一心观空假中嘛，对不对？那空是什么？空当然就是诸佛法身啊，诸佛法身，其实诸佛法身不就是实相真如吗？是不是？诸佛法身以法为身的这个法身，那就是空。可是空在何处啊？在假中，是不是？所以这不就是我们前面才讲了，就是中论里面离五蕴不得见佛，执五蕴不得见佛，是不是？那这五蕴处的解脱圆满，这就是佛嘛。所以你以五蕴里面见的见缘起即见法啊，见法见如幻，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谈了，因为这个道理这样讲，就像《心经》里面色是空，空即是色。如果你讲色即是空，好，色即是空是偏空而说空观，空即是色。是什么？就色来讲是假观，结果你看又讲即中观，不是吗？即哦，不然不是两个的哦。从这个角度偏空来讲，所以说在修行当中，为什么有的人修空观也可以入定？为什么？因为当我这个又是岔开有一些话了，我讲一下好了。当我们现在不是说修空吗？那这个修空以后，有的人一般对空不了解，说他想要安住在那里不容易。那有的人就是用自己的思维空空空，那为什么空不是很清楚？但如果比如说我对很多道理，我前面讲说看来看去，哎呀，七心嘛，就停下来了。他先抉择一切法，实不可信赖。实不可得，然后就按住这个不可得意啊，这个不可得不是说我自我催眠不可得，是的确透过一个简略的观察或得不可得意，那心按住这个就是以空修什么的，就无分别影像。可是如果我现在将这个空里面这个道理做一个实际上做诸法的甚深的抉择，这就毗婆舍那了。好，那我们现在在修空的时候，假如我们在法当中，一切法当中，我们色即是空，我们偏空，是不是可以作为善巧？可以。我先观诸色众因缘，然后住于空的时候，我会往空观走，这时候就会次第三观出来了。那如果你同时知道，就是说这个空其实不离色，不离受想行识，此空就在现前诸法当体不二，是不是？那这个不二里面，因为中不是另外，如果以别教来讲，中是叫淡中，就是离二谛之外另有中，这叫淡中。不是，它此中在哪里？在假中，在空中。方便为假，方便为中，其实此中方便为假，方便为空，但空本身有没有离开中？没有。所以中就是一种所谓淡中，就淡出来，就是变隔离出来了。但我的中道义就是在，因为在天台里面讲三观，其实这个三观是为了三谛啊，其实是为了要他又讲三谛又讲二谛嘛，所以他的三谛就是二谛了。但为什么用三谛？就要像中观里面谈空假，对不对？真俗谛第一谛嘛，那唯识里面谈都有，唯识在谈二谛的时候用什么态度？遍计所知，依他起，原成是用三个。那这个跨在哪里？以依他起跨两团，两头。那这个会，这个是善巧处啊。否则一般来讲，智慧不够的会将空有拉开啊。但唯识里面将依他起站中间的时候， 就能让空有合在一个法上啊。这是一个三巧，天台三观不就如是吗？你看那逻辑思维很像啊。你要了解它的意，因为这个在唯识里面就是这个三巧，所以你这个中在哪里啊？这个中其实有没有离开空离开假？没有。好，这个道理我们先懂了。好，我们来看这个，不是就另外我们之前谈的嘛，就当我拿念佛的时候，我应该这个不大容易体会就是了。好，不过你们试着去了解，当我在念佛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落两头。第一个，一旦持有就非观缘起见法，见缘起见法，就不是真念佛，就变成方便念佛。那一旦要观空的时候就没力。但实际你要知道，正如我们所说的空义是在缘起处，所以其实不空如来藏在空如来藏里面，空如来藏而因此显不空如来藏。众功德法正因为了知空性，才能应善巧一切缘起处，而变成本来是什么，本来六识是染污，变成妙观察。它不灭六识，它是转六识；它不灭五识，它是转五识。为什么？这在执不执，而不在舍它的什么，它的不是把它灭掉啊？为什么？它本不生嘛。所以这里面讲说，当我能了解五识之作用，我不再受五识的自性执，这时候五识就转成所作，对，叫妙观察平等。你看，有我观我都不可能。这时候，那时候，当我能了解由莫那识转为平等性质的时候，我还能不能说我？
可以啊，
我也说我啊。我九眼劫，你看他们有讲吗？我九眼劫。对吧，他也讲，但这个我是站在平等性质里面的方便施舍我，所以他有这个平等性质而说的我，就不叫是那个我执的我，然后大圆镜智，所以他是转。那因此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一念佛音声，既不执音声，只要不执音声，你干嘛离音声？为什么？音声正因为音声相诸法相的无自性意，所以显众多功德。正要就是要不就无印相，何来净土相啊？净土有没有离开无印？以我们来讲叫无印，不是吗？有设法，有没有设法？有啊。好，到极乐世界吃东西，他有吃啊，要吃的话有吃吗？他有没有，他有没有那个清凉的水？有没有莲花？莲花不是设法，不然是什么？那不就因为一念佛的了解，因为念佛以真实意念佛，所以说我们一念佛，如果不能一时领纳的人，是应该在以念佛为善巧，以念佛善巧，以信受念佛意，而以这个依止念佛德，滋润其心。所以说《楞严经》里面讲，不就是相光庄严？是，我以就是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以佛德为所缘，得到那种相光庄严，由那个慢慢熏习。我本身无香，但我久亲近香，我自己染香。我以佛德为所缘，我染自身，染佛德进来。这就是相光庄严的意思啊。那我在念佛的时候应该思维法义，所以我才讲说，念佛如果念佛本身不得空义，那我空我观不来啊。但我再知道说，我不先空此法，因为这是我的船，但我以此法空其他法，空什么？空五浊恶世法。那以此法空此法，到最后连此法亦舍，这时候才是实相念佛。所以我能以假观观念佛阿弥陀佛，那以阿弥陀佛事里面观其缘起入于空，那此空在以缘起当中，我能以念佛得成就净土因缘。此净土因缘在哪里？其实本质内心，因为天台讲一念三千法界互具，你本具佛法界，但不成显。所以我以念佛因缘，以显化让其他因缘被我智慧观破而成就佛因缘。那这个因缘在哪里？就借佛一度相应于空， 然后借假应缘入一空，然后同时知空假不二，是如果空假不二，我不以离此现前因缘令得净土，我不以此现前念佛因生处，所以我才会讲说念佛不执因生，不以因生求我，不以色相见我，不理呀、啊？为什么是中啊？中啊，就在因生处见佛性的，但当然不是以因生自信因生执以为佛性，不是以因生就像还魂无自性一样，我闻得闻性之真相实相。借音声借耳根，然后闻得闻性之真实实相，那不是一道入法入门吗？他有没有说要还魂闻自性啊，不要耳朵不要声音？没有啊，他要你去闻啊，然后还闻闻淫那个自性，不是随音声去，而是在音声跟耳根耳识相应处观什么自性何在，就还魂闻自性啊，是不是？那念佛亦如是，所以念佛的时候，真正的念佛，真实的念佛，他必须取这个对，也就是说他有没有，他因为他本身念佛就是借假了，但往往借假却不以空相应，这个念佛其实就是方便的。当你如果借假却能入空，就是说我讲的入空不是很一下很高，就是从以现实对烦恼的观察，对世间的爱着，能随观这种虚妄物不死，死不可爱，死不可义，这就是空义啊，其实就是空义啊。好，但很多人缺少这个空义，所以念佛呢升天，有的人念佛是升天，而且大部分应该是大部分啊，因为佛法也不会说讲的方便到违背的其他道理。那念佛一生能不能往生净土？可以啊，那么也必须要因缘具足啊，那个一生那一念，那一念不是三界念了、啊、那一念三界就往三界，如果那一念不以三界相应，就是厌我经常以在念佛当中，我慢慢厌离以三界的分别，我不寻求天道，我不做恶法，我以世间不爱做，这样的念佛一念就记住。为什么往生就靠那一念嘛，要不然很多念组合的，现前一念哪里成熟哪里去，不是吗？啊，随业随喜随念嘛，不是吗？哎，好，再给我简单这样讲了，因为这样讲的话会很久，我大约提一下。六，悟后起修和修后悟之差别。悟后起修，这里面基本上问题出在悟。所以我们以后必须要抉择啊，就是说一个有时候一个问题抛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试着去看你给我的问题，我不一定要完全就这样全盘接受啊。悟后修或者修后悟好像冲突，不会，你把修跟悟把它拆开来，你就会发觉各有意义不同，对不对？你修什么你悟什么。那有的人是悟后起修，是那个是解悟，那是之间建立，那应该是什么？我们起修应该讲就是修所成慧开始的。那如果悟的话是闻所成慧啊，思所成慧，这时候就起修。修后悟，那如果这个悟把它当作无漏慧的话，当然是由闻所成慧后入无漏慧，那就前后段不一样，是那不会有问题啊。所以之前为解悟，解悟而后修，修而后证悟。这就不会有冲突了，应该是次第是如此。那如果要更细分别，那还可以差别的，因为你讲修修什么修，你的修要是杂染修的话，那个悟那个小悟啊，对不对？那个小悟都还不彻底讲的解悟啊，都还甚至都还不构成，那个不是小小体会，小小对佛法的修行，所以你的悟后修，修后悟，悟来悟去都在三界里面，那个这就跟这个不大一样了，哎。那我们如果把它严格定义一点，那个悟是把它当作真实跟正法相应的话，一个是解悟，一个是证悟，是。那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来谈的，都不是后头我会要讲那个什么，方便道啊，无间道、解脱道，还有圣境道。那这个圣境道也可以是 真悟，悟后以后向后头再转的。也就是说，我今天我这个悟就不能更真实的悟，但我在更进一步的时候，我更进一步的意思就是说，我其实也有悟，有所真实的悟，但这个悟对啊，像以前来讲啊，像以之前来讲，我是圣境啊，像以后来讲，我是方便，就是我现在前面已经了，那我现在叫圣境，因为我以前前面那个不还没，我已经彻底的，但我现在是站在你的基础，我是更进一步的向前。但论后啊，我还没达到，我现在不叫圣境，我叫做方便，因为我现在方便，然后无间，无间以后解脱，解脱以后再圣境。那其实解脱圣境道，在某个意义上，它就是方便道，是不是？所以你这个悟修，你要看你对悟跟修的定位，然后就可以说，那有的人是已经入解脱道，那解脱道以向以前他还要圣境，那之后你看悟而后修，已经解脱以后再修，这个修就不是我们一般讲的那个修了，是那已经是站在悟的基础以后再向上的，不是那种凡夫那个都还没修的讲那个修，那个这个修的意义就又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还是可以抉择出很多面的啊。不过我知道你要问的这个问题，大概就是我讲的解悟修修而后证悟，就是这个答案了。哎，啊，如果以我们现在要再抉择的话，那可以开出在很多的道理出来。第七，请问请简要说明六级火，这些问题都不是很简要哈。六级火的问题啊，第一个六是分位。啊，即是体，好，那最近刚好在改一篇论文，就是讲六即，那这个六即里面六开为六，一个叫做理即、名字即、观行即、相识即、分证即、究竟即，好，但这个即语的时候，最重要这个即很重要，因为一即开六，六变次第，那即的话，圆顿止观它是从即开始，也就是说。我现在我是凡夫，我道理都不懂，但我也以实相不离，就理即在道理上。那我明自己所闻的也是究竟了义，明自己。但我观的时候一观究竟了义，那我证的时候，我虽相似未得究竟，但也是因观究竟了义而纷纷的呈现出来。所以，我这里面有讲，就是我所行的法是圆顿义。然后我所证虽然是相似，说是或是观行，但我还没彻底，对不对？我还没彻底。但即便我没彻底，我有没有离开理即？我没彻底，只是我没彻底，是我颠倒。但无妨，我就在没彻底下，我的离体也是圆满的。那我所观是圆满，我本身是圆满，只是我修起相似意之外而已。所以他一开始从圆顿的观法里面，从一开始就是即，所以说他不是渐次的先修空假中，他一开始就是一心三观，了解一念三千一心三观之道理，是说以道理信受欢喜，这叫明自己，不是光明者，是理解闻思，然后到这开始起观行的时候入这个位置，但观的是什么？不是说那我先修空修假修中，不是，他才开始观的时候也是观这个即空即假即中，但就算你观即空即假即中，你会不会即下入即空即假即中？不会，那你会起观行即相识即，但他不管他在任何次第，他所修的理法是同一个理法，但不透彻，原则是这样啊，是这样的道理，从一开始，所以他修圆顿不是一下顿，圆顿里面修六位还是六位啊，就是次第的问题。那一将六位再配其他位的话，就会显出一种修行的次第出来，更细的次第。但基本上六级就是六个分位，六个从一开始从离体啊，其实这种说法跟大乘起信论是不是一样？本觉，然后到最后啊随分觉，到最后究竟有几个分位嘛？意思差不多。啊，其实他有没有参考到我不晓得，不过就是意思那种氛围其实一样。那这个道理跟华严里面我们常提的，就是 圆融不爱分布，分布不爱圆融，也一样。其实意义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啊。好，那这个是这个道理。再过来还有一个，这里面有提到说，我们长老有说常在禅期开示中，可以止而后观，观而后止，可以。哎，止而后观哈，这个当然还是可以开显不同的道理出来了，还有不同层次。就比如说，因为假如你本身没有止力啊，你观很难成。像我们现在来讲说，我们要观的话，你也第一个，你本身的烦恼很躁动。你自己为什么要修止？我们当然都知道止它有一个功能哈，止的功能就是它让你摄心安住，所以你能做适当的观察，对不对？但其实止的第一个作用是吧，先降伏烦恼，不然你不会止。所以你为你，因为你要观，你要观，要是有众多烦恼颠倒心，你怎么观？所以第一个用止降伏烦恼。然后用不但是依止降伏烦恼，依止则专心一静心，然后依止因缘才能做深息观察嘛，是不是？好，我们现在先由止而观来讲，我常用的例子就是显微镜嘛。显微镜我必须要先方法，我必须要第一个，我显微镜要摆得稳一点啊，如果不稳的话，叽叽咕咕，那我这样不能看。第一个，我的手各方面都要恰当，要守规矩，然后我把它调出焦距来，然后用心看，对，那关了，我必须要止啊，不然我怎么看？好，那我关了以后能不能止？嘿，这个就是技巧了。观了后止，就是取其所得观意，那这个观意必须要能决定。假如你懂的知见是摇动的，你不很难止。好，比如说我经过百般对你的抉择，我信任你，那就止了。我现在对你种种观察，我还没得决定，那企业不要打。等我确定以后再打，契约一约不是定了吗？那为什么是透过观察以后产生的决定见？是，但我所以我刚才会讲说，当我对很多观，我观这个空，我观空的抉择力不是很差踏实的时候，我只能自我催眠说啊，无来无去啊，所以空。可是有啊，都有来去啊，我觉得不好给啊。因为你不是从内心里面去把自己的疑惑说服的，你只是照着文念下来。其实我就常讲说，经文里面很多的抉择，它是要告诉你，它不是告诉你结论，它是告诉你要这样思维进来。那思维进来以后，不是一个你就一样化葫芦，是它告诉你从诸多面把你的执着给舍离。那这时候你就心得能安住嘛？我这段，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知见不行的话，要由观而止难了。你要说止也可以的，要观也可以。我们讲的真正的那个东西，你不容易生出来。好，即便假的好了，即便假的，如果你本身的观不能决定，你也无法。我们不是讲说甚深的自观并作了哈。像有些人。就像我刚才举例嘛，我以世间法，我对这个东西抉择到我决定，就是我不动摇，这时候我的心才能信任嘛。世间法都如此，那对空也是如此。假如你的空观要不是真实能抉择是这种对空的决定见，你依空安止不容易，因为你信不过，所以你可以勉强得一种很浅的东西，但如果烦恼起来，马上全部就回来了，是不是？所以由观止而后观，观而后止，可不可以？这个观要正确，或者说观而后止，你指哪里？有一种方式就是观修完，把观丢掉，另外修止，两件事，那变成是拉开的东西。但如果恰当的观是什么？我依观抉择，破除障碍，依所得意，安住在由观而得的意，那我安住在那个所观意上，那这样就能止。所以那个抉择必须要稳定，那个抉择不稳定定不下来，对吧？所以我信不过啊，包括我现在了解空空空、有有有，那平常是有，道理是空，两件事啊，那不同啊。 在曰云何为止观双运，其必要条件如何啊？就像前面讲的说，因为有止，必在略论里面谈是先止。那其实解释明经也是这样的道理，就是先止得什么他，然后起观，到最后列论里面谈的比较详细，就是我有止而观，我有什么他的清安。那我这个清安里面，他又抉择清安有明了相，清安之外还有明了相，明了相都还属于奢摩他。不要以为清安里面的明了相为观，也清安的明了相都还是止的部分，它自然就明了。因为你注意看那个禅定里面感应的现象里面，它的功德之其实细部的分明，它就有明了相。所以不要以为明了相心心急急急急心心定而已，那还没观。哎，好，那你进一步里面，你这样得以奢摩他起观，甚至依观能再现奢摩他。也就是说，这时候你依观不断，他这里在略论文在讲，大家以为观会破坏定，其实观不必然破坏定，观甚至可以铸成定。所以这个观跟你所修的要融得很起来，就是说，我不是讲说以空观最容易融，为什么？你所指的是空，我的观正是帮助你空的空意的显出，是不是？我的观正是呈现空意的更具体，也就是我帮你把目标呈现出来，以便于你去追它，不是吗？现在这里面有一根柱子在哪里？好啦，帮你砍树砍到你的柱子在那边吧，就知道了吧，柱子在那里的，不然你就说在哪里在哪里，每个都一根一根的，原来是不是槟榔你也不知道。那现在好，我把这个我所有观里面让这个法的正向显出来，你就方便安置。所以我的观刚好是荡除你的自信值啊，安住于空性道理啊，我不会障碍啊，不会有这种障碍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依于观而成就的观慧里面的安定啊，它也会深陷清安。所以我不讲说清安会不会，会啊，是不是？那这个清安相，我不是讲了很多的那个同样就是例子的，就是你昨天骂我，我很苦恼，我都没睡，今天早上问说你为什么骂我，没有，我骂别人，马上清安。只知道说原来不是骂我啊，就清安了，也不要先打坐清安，不用，只要知道他没骂你就清安了。就这个清安有没有一样怎么讲，不要，就那个重担化解不是就通就掉了，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当一观会恰当如此的时候，他相应于这个善法，他会不会得清安？会。像有的人因为某种道理的理解，有人在闻法当中就会生清安相，就是闻法当下就会有，就有那种身心极为想要安住下来的那种喜悦，好让以法喜安住。那当然不能是一开始很涌动，到最后有时候是透过这个涌动完了以后，心极想安住依法。一个是先生喜，后生喜，又喜过又想安住就定下来。就是止观双运，当然是先有定，后来你的观必须要稳定，能生奢摩他清安，这时候就能相应啊。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讲说，止跟观有时候是靠得很近，很亲近啊。但再怎么亲近，你是你，我是我，好，你是你是我是我。但当最后发觉，就是说我必须舍离我自体的时候，这个才叫双运，双运转道。所以必须要两个法是能完全并在一块。那一般人在止观，好像我刚才讲说，他是靠得很近，但鱼是鱼，水是水，还是虽然不起波动，但彼此各异。那你如果像比如说我们修空观，到最后他空不但空所缘，到最后能观也观了，那个能观心的爱着也停的时候，这个就容易摒除两个相，把两个相摒除掉了。那这个就比较高的了，一般来讲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那如果以上禅来讲，他们就是准备正果了，他们认为止观双运的时候，如果是修空观，那到这时候已经双运，就准备正果，准备正果。好，云何为非止观双运啊？且一与二有什么差别？非止观双运就刚才讲，就有的人因为一修止观慧就 因为太安定，所以分别心就起不来啊。我们讲说有的人修定修久了以后上课上不来，因为他喜欢定。好，我不是讲说甚至修定修到最后会心很极静，极静到什么现象？第一个，很多事情很容易忘掉，因为我不一旦来处理完就把它抛掉，所以记忆力减退啊，会啊。再过来就处理人事来讲，我就讲说这样，连人家冤枉你，你都很乐意道歉，只希望他赶快离开。我道歉没问题，不要打扰我打坐。你知道吧，你不要以为他脾气很好，不是，他很爱那个东西。好，你不要打扰我。所以有些到最后其实已经深爱着，已经很爱着。所以这个情形会讲，第一个在于所有应对是所有善法性啊，他会积极性会退。对众生的慈悲，有的人很慈悲哦。当然慈悲心，你不要以为声闻人不慈悲，声闻人也很慈悲。但你会发觉就是说，像咱齁世俗人是看了人来是很热滚滚啊。齁齁热滚滚啊，因为本身就在期待嘛，因为在山上没人啊，有时候有点无聊啊，听到脚步声终于有人来了。那这个就麻烦了，这个就热滚滚了。那有些情形，有些人是来的时候他就说，哎呀难得来，不过他是说，哎呀怎么这么早耶。那不过他不会表现出来，因为他很柔软。他有没有？他不会那么拒绝，不过他内心里面有一种和他都阿兰那种的情啊，菩萨感。他有一种其实是想要，哎，这是我该做，我应该慈悲，不过那边更好。会你自己会细看，你会看到那个内心里面其实有相舍掉。所以这个时候你化解，你本来可以讲十句，那有的人是个性很强，他就讲五六句就请你回家了。那有的人因为他的悲心很重，他讲九句。那为什么扣一句？他说因为实在是不好扣，不过扣一点至少还能省一分钟。我其实要描述就是内心里面有点勉强，因为他很贪爱那个东西。那就是定强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有些东西啊，他一旦定他就很欢喜，对一切分别啊一台阑珊。所以因为有人定很强的说，哎，麻烦你来领这个执事。哦，拜，我没找。他就要离开了。他不是恶，不是恶，他就是内心已经爱着了，在定法上会有这种现象。好，那观的话，一旦观他动摇那个定。所以一旦观如果被你守住的话，你发觉常做学问或经常做思辨思考的人要定会障碍。为什么？因为他心已经阳动观了。那为什么？唯你在做法的思辨的时候，你经常是如理思维，这个躁动性就少。你如果不如理思维，你那个躁动性会很大。所以到最后你化解，当一个人一直在做文字思辨的时候，很多善根会坏掉。一直在做学问，可是如果你如理的时候，就是将这个道理汇在法上的时候，你有法治之润，有善法之润，有善法安住，这个散乱就比较不一样。否则的话，你看法定一直做学问做久了就出问题了。佛学院第一年哇很有道心，到第四年你要拜佛拢较清采哦，以前进去拜的哦啪嘎掉掉掉，现在拢动得起来就好，佛陀你好，那走过就突然就像跟佛陀有点哥俩们这样，哎呀你好，佛陀你好，给人家问这样啊，就是说那种由自内心的恭敬心慢慢心调局散乱，其实你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常做一些名相思维的分别，但法没入心，这是观。当然我们现在讲的这种观的话，就是说更深一步的观，那这个就是非止观上应，就是说你必须要像刚开始修的，就你修止，可是修止的时候发觉你的身心越来越沉啊，对法义观察不清楚的时候，你应该暂舍止修观。所以这个列论里面讲就是止观乍修，一下止一下观，一下止一下观，尽量保持它的平衡，这样他就告诉你要乍修，因为你不可能止观双运，你还没到那个你就混煎杂着修，要煎杂着修，的确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讲短时间不行，可是不能完全没有， 你可能在某个阶段以某种，因为像比如来我们来讲，我们现在因为修毗婆舍那必须以奢摩他为基础，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连奢摩他都没有，所以在某个阶段应该观会很少，强力的修止，强力修止，那修观只是退下来的一些思维抉择啊、哦。那你要修，因为你现在如果轻易就开始杂修观，会破坏你的止，因为你的止还没定型。那你如果止比较定型的时候，你就止观一直杂修这样，兼杂的修。再过来，三观有助于止之条件啊，哎，至少要达到味道地定啊，有这么一说。好，不过我觉得说，其实就算我们平常的散心思维观，比如说我们对无常的对死的观察，有没有注意你的止？
有啊。
啊，那如果要把那个止就是当作定法，就是由初禅生二禅，你如果完全只是靠思维要把定，除非你的慧很深细，否则的话，你要用观来帮助你止生初禅二禅，二禅生三禅。应该起码有一定的定力，他是这样的讲法啦。那不过就是说这里我认为没有定说呢，因为如果有人智慧很深细的话，不必然了，不必然。那这个就是由观注于止啊，有一些人，所以我说平常的对法的正思维啊，如理思维，其实对修行有很大帮助，有很大帮助。只有注于观，这个后头会提。因为我们有些奢摩他，有些禅定本身是染污的，那这个染污的就是第一个，当我们要观看你要观什么，如果你是正如法观佛法的空性义或者佛法的究竟义的时候，比较胜乎于正法，那你本身修这个止本身如果是带着染污性，那不一定会成就，你的邪定不一定会成就你观，因为它本身是冲突的，本身在得这个定里面内涵的这种性质是跟你要观破的东西刚好是冲突，你因为你得止以后，你刚好是以这个爱染心为止体主体，所以你要用这个东西来破它不容易。好，那有的人说为什么我久修不来，再看检择自己的发心，修定的发心，这个时候就比较不容易了，为什么？因为有定习气，你有定习气，就好像我们讲，哎，有的人念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然后到后来说，你应该念阿弥陀佛，然后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哎，就跑到观世音菩萨，因为他那个观世音菩萨早是，就因为他念习惯了，那个已经是串习的，这个时候改为阿弥陀佛，他念一念就跑出来。那有的人因为修邪定习惯了以后，就算他知道是邪，一旦修定，一旦开始正念力一退，习惯就跑回来，坏习惯就会跑出来。那是不是在佛法里面有些人到了 佛门当中外道性还是很强，哎，你跟他讲空他就想到神秘去了，你讲到感应的时候他又要宝贝了，哎，他就习惯性就把他弄成这个样子，就是有那种习性，这没办法、哦、这有时候不是一下子的，就像我们前面讲了他怎么样，哎，要恶不行恶，可是一旦那个念力周边的助缘一少，它恶习性就会现出，恶习性现出、啊、那我们其实本身、我其实顺便来讲，就是我们本身的烦恼是不是除了这样的性要分开的话，我们的习性有的人是怎么样，有的人是在这边善法有，所以在这个点上它本身是什么，不要恶不行的，但这样讲不是全然对你的心性做全然的说明，有的人是在此点上他不会犯，在这一点上他是要恶行恶，有没有？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道品很多，有的人在这个道品上容易成熟，有的人在这方面就不行，是不是？那个周利盘陀劫不是因为这样吗？因为过去久修定这便于此，周利盘陀劫偏修定了、啊，所以那个慧没出来，那今生那意识力就跑不掉，跑不出来啊。那你说他在定这一方面是不是啊？以散乱处，他第一个他不会，他不一定是要，不会是要这个恶，他一定不要这个恶啊。他会不会行这个？他不会，但慧这一方面呢，就不行。所以众生性有多重，不能单一相而看。哎，所以这一节就。这样，好吧。 那我们这次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